弟兄姐妹、朋友平安，
来，
让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在美好的主日，让你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赦免我们过去这一周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前过患，让我们的心是清洁的，是正直的，是安静的，以致我们可以来思想。来聆听，来领受神你自己今天要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我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都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啊，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大大的得到饱足。求你向我们施恩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都知道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啊，那我们都为愚公这个不畏艰难、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或者是激励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情形？如果这个愚公他对这个大山说：“说大山啊，我命令你挪开此地。”然后这个大山真的就移开了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愚公真的很愚蠢，比他一锄一锄的在那里挖山还更加的愚蠢呢？因为你认为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‘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’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了我们今天的经文《马太福音》第7章14到23节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认，我们的信心实在太小了，还不如一粒芥菜种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，希望我们都不要灰心丧气，更不要绝望，而是应该求主帮助我们的小信，加添我们的信心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心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也盼望圣灵借着神的道，今天就在你的心中做工，将真实的信心赏给你，使你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。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它所记载的事情发生在登山变相之后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门徒亲眼看见了耶稣的荣耀，那是一次宝贵的经历，以至于彼得都不想下山了。但是耶稣还有更大的事要成就，耶稣还要得着更多的、更完全的荣耀，所以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下了山。一下山，就有一位父亲带着他还癫痫病的儿子来求耶稣。原来，当耶稣和那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呢，那一个父亲已经带着他的儿子来求过耶稣，其余的9个门徒。但是那9个门徒呢，不能够医治那一个孩子。现在那一位父亲看到耶稣来了，所以他就直接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。马太福音17章17节，耶稣说：“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！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对，耶稣在医治那一个孩子之前呢，发出了这一个感叹。但是这一句话呢，其实向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本相，就是人的本性，就是不信又悖谬。耶稣为那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叹息，甚耶稣也责备那个时代的不信和悖谬。耶稣在这之前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耶稣也已经讲了很多天国的道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人其实是不会变的，人的本性也没有改变的。如果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信又悖谬，如今的时代，现在的人呢，只能是更加不信和悖谬。那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， 我们也要认清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这是一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。那作为基督徒，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是跟我们为敌的。那我们要胜过这一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呢？还是你要与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同流合污呢？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呢？你可以看一看，或者你想一想啊，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的时代？这个时代的人不敬畏神，公然的抵挡神，而且气势汹汹啊！基督徒教会好像是无能为力，不能够改变这个局势，更不能改变这一个时代堕落的趋势。你看这个时代的人，现在人不信主耶稣，不服圣经的真理，否定圣经的权威，否定耶稣是唯一的救主。但同时呢，人们却信各种各样的假神、偶像，各种各样的主义说法，各样的异端邪说。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就越来越式微，甚至好像在节节败退似的。我们看到的都是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这些世界的大国，那你觉得神的国在哪里？你看到这世上这些君王，拜登、习近平、普京，好像他们在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或者是前途。那么神的权柄在哪里？那些手中握有资本的人，可被说是比尔·盖茨等等，好像他们在掌握时脉。甚至他们在决定你吃什么，你看什么，你用什么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是靠什么活着？你是为什么活着呢？这种同性恋运动席卷全球，圣经所主张的道德、家庭、婚姻观念遭到严重的破坏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你还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吗？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做见证吗？大使命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，还能够实现吗？还只是我们一厢情愿，或者只是口吐说说而已呢？所以，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，其实给我们的压力，甚至给我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。在民数记13:32-33有这样一段记载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。据我们看，自己就是蚱蜢一样；据他们看，我们也是如此。那些探子之所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报恶信，就坏消息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信，他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不相信神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，他们不相信神已经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只看到困难，只看到迦南地那些人身量高大，城墙坚固，所以他们就感到惧怕，然后他们就决定放弃，就不进迦南地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，或者你看现在这个世界，是不是就像当年那些摊子看迦南人一样呢？我们好像要被这个世界活活的吞吃了。我们怎么可能抵挡这个世界，更不要说胜过这个世界呢？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我们的信心在被摇动，我们的信心甚至好像就快没有了。那你应该发出一个呼喊，求主帮助我们的不幸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。耶稣说，这是一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。这个"悖谬"两个字在中文的比较陌生了。那个"悖"就是悖逆，不服真理，你不服，所以叫悖。那"谬"就是错误，是是非。那悖谬这个字，它的希腊文呢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还出现了几次，它翻译成不同的字， 那其实就可以让你明白什么叫悖谬。比如《路加福音》第23章第二节就告他说：“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该撒，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”那这是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，那些作假见证的人在诬告耶稣啊。那这里的话，这个翻译成诱惑国民，这个诱惑国民的话，其实这个就是那个悖谬的意思。那你就知道这个悖谬啊，其实就是有很多诱惑，很多欺骗。这个悖谬的时代，那你现在其实很容易看到有多少诱惑人、迷惑人的东西，迷惑人的道理。使人偏离真道，使人不相信独一的真神，而且是越到末后的时代，就是越到世间的末了的时候呢，人就越容易被迷惑。不仅仅是因为那个骗子的手段越高明，或者技术越先进，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人自己越来越偏离真道。越来越容易被骗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没有真理在你的心中，你不知道真道，你凭什么去分别是非曲直呢？更何况，如果人心中越来越被那些迷惑人、欺骗人的道理所充满，那人当然就越容易被欺骗了。所以，你不要只怪那个骗子。当然，那个。魔鬼就是最大的骗子，他在末后的时代，他用的手段越特别是具有迷惑性、欺骗性的。如果神的儿女你不留意呢，你也可能会被欺骗的。所以这个悖谬的，就是有这个诱惑、欺骗的意思在里面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第8节到第10节，这个字出现了2次。但是他没有翻译成悖谬，但是他其实他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悖谬。第43章第8节使徒行传，他说：“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”到第10节说，这是保罗就斥责那一个行邪术的以驴马：“你这充满各样诡诈、奸恶、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”那这个是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形。那从这里你就知道什么叫悖谬。悖谬的就是使你不信真道，而且要使这个正道、神的真道被混乱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，甚至很强烈的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悖谬呢？各样的异端邪说满天飞啊，但是信的人还很多。但另一方面，人心呢又厌烦真道，言而不听真道，所以这个时代呢，真的是不信又悖谬的时代。先知以赛亚书5章20节到21节说：“祸哉，那些称善为恶，称恶为善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；祸哉，那些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人。”那先知的这两句话，其实来对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呢，真的是恰如其分。这个时代有祸了，因为这个时代不幸又悖谬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上，我们就活在这个世上。那你知道这个世界，它是不幸又悖谬的，它是与你为敌的，它是抵挡你的信仰的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起来征战，抵挡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。我们不要失去了信心，我们也不要惧怕，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这个世界。甚至我们要相信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一定能够实现的。我们要为主赢得这个时代，使万民来做主耶稣的门徒。虽然这个世界是与我们为敌的。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那我们靠着耶稣呢，也可以胜过这个世界，靠着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做得胜的见证。那我们需要的是 就是信心。那这是基督徒的第一个仇敌，世界是与我们为敌的。那除了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是我们的仇敌，那基督徒还有一个仇敌，还有一个更大的仇敌，那个就是魔鬼，也叫撒旦。在马太福音17章15节，那一位父亲只描述了他的儿子患了癫痫病，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病。不要说在那个时代，就是在今天，科技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了，这个癫痫病也是叫人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，甚至也是，其实是按照我所知，现在也没有完全的治疗的方法。我们中间曾经有一位姐妹，她也是有癫痫病，以前的也是，她小时候就有这个病，然后也跟她的奶奶一起去拜偶像，她奶奶就是很虔诚的拜偶像，但是越拜呢，她就情况越糟。那后来有机会，她跟她妈妈来到我们这边，她有机会来教会听到福音，她信了耶稣，但这个病呢，没有完全得到医治。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心中就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平安，就让这个病的发作呢，就是现在是很少。他现在已经结婚，已经也生了孩子。这个癫痫病呢，其实真的是一种叫人非常痛苦的疾病。但是耶稣医治那一个孩子的方式呢，不是给他吃药，也不是给他动手术，而是斥责他里面的鬼。鬼被耶稣斥责，马上就从那个孩子身上出来，那个孩子立刻就得到了医治和释放。那这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简单，耶稣斥责那鬼，那鬼就出来，从那时起，那孩子就得痊愈了。那从这里我们看到几点：第一，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，甚至你能够感受到的疾病、痛苦、困难、需要。这是你能够看到的这个现象，这个事实，但是你应该问为什么？为什么人会生病呢？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困难，或者这么多的需要呢？那个背后的原因呢，往往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能看见的，因为那是属灵的事情，是那些黑暗的势力，属魔鬼的势力，导致了那些杀害和毁坏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？你应该有这样的看见，你不能只看见眼睛看见了人生病了，人有这样的困难，人有那样的难处，那你应该再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如果你明白了属灵的事实呢，你就不会迷信科学，你就不会依赖医学，因为科学、医学都是物质层面的，对于属灵的事情呢，他们是无能为力的。那当然，我也不是鼓励你们认为任何一个疾病都是因为魔鬼造成的。但是圣经里面呢，耶稣治病赶鬼啊，常常让你看到这两者是紧密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我们你都不相信圣经的记载，你明明圣经的记载这么清楚的，你却不相信，甚至你忽略这个魔鬼的存在，你根本就没有魔鬼。你也不认识这个魔鬼他的本质或者凶恶的本性，那其实你就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，那你也必然受魔鬼的伤害。福音书的记载是耶稣赶鬼的记载其实是很多的，但是除了福音书，就是包括后面是那些使徒的，其实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与不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在优势。这是保罗写的。那我们再看看彼得，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到11节，特别第8节说：“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”神的话写的这么清楚，魔鬼是我们的仇敌，而且他就在寻找机会要伤害我们，要吞吃我们，但你却认为他不存在。或者你认为他没有能力，他不会伤害你，真的你要醒了，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兼顾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，托牧师啊，以前我不知道魔鬼，我也相信魔鬼的存在，那我就没那么害怕。但是现在你告诉我，魔鬼是真实存在的，魔鬼是很可怕的，魔鬼是很凶恶的，而且他是我的仇敌，我反而更害怕了。那这怎么办？彼得已经告诉你，不要怕，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你要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彼得，我没有信心怎么办呢？这的确是很可怕。那有的弟兄姐妹，当然读了这一段经文，甚至读了那个福音书，看到耶稣治病赶鬼，他说也就是说，那现在怎么没有看到人被鬼附啊？你没有看到，并不是因为就没有人被鬼附啊。按照圣经讲啊，等一会我也会讲，这个事件其实都在魔鬼的权下。当然，魔鬼伤害人的方式有很多，魔鬼如果附在一个人身上，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情形，那当然是很痛苦的，而且你眼睛都可以看见的。但是魔鬼挟制人，或者魔鬼伤害人，还有更多更隐蔽的方式。如果你读主耶稣受洗以后传道之前，他在旷野受试探，魔鬼怎么试探耶稣的？那个就是魔鬼挟制大量的人，很多的人，甚至所有人。都在那个魔鬼的权势下，你没有感受到他的伤害你，是因为你已经被他辖制了，你已经成为了他的俘虏。你每天就是为了食物，一个人活着就是靠食物，你可能每天就是追求的是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、成功。那你已经在拜魔鬼了，或者你已经在他的权势下了。那耶稣改我们这个经文，好像那些门徒把这个鬼赶不出去。好像现在也一样，如果是有个人真的有鬼，他觉得他是被鬼附带到我的面前，可能我也很难把他赶出去。但是你应该要明白，把那个鬼赶出去啊，相对于要救人脱离这个魔鬼给我们的试探的辖制更容易。被鬼附人，我要承认是不多的，但是每个人都在魔鬼的权势下，你没有意识到，并不意味着。等于就不在那魔鬼的权势下，你用不合法的方式来满足你的，你把石头变成面包，你为了拜魔鬼，为了得到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，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要把魔鬼从人的心中赶走，或者要救人脱离这种魔鬼的权势，其实比耶稣，比那些门徒把那个鬼从身上赶出去，其实还容易。但是基督徒呢？如果我们你知道你有一个仇敌，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，那你会怎么反应？那我就想了，我们基督徒面对魔鬼，其实就像当年大卫面对歌利亚一样。歌利亚身高3米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他的铠甲就重114斤。比你的体重还重，他脚上有这一个铜护膝，两肩之间带着一根铜枪，另外他手上拿着矛，这个矛的那个机杼的就有那个织布的机杼那么，而且这个矛的这个头啊就重7公斤，而且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大的盾牌在他前面保，他会怎么对这个哥利亚？胜败在人看来好像非常明显，毫无悬念。如果我们是大卫，面对歌利亚这样的一个巨人，更大的一个仇敌，我们能不害怕吗？那你是要转身逃跑呢？你还是要勇敢的迎向歌利亚呢？如果你迎向这个敌人，你是准备好牺牲自己呢，还是你有得胜的把握呢？如果你要得胜，凭什么得胜？你要如何得胜呢？那我们看看大卫的话。撒母耳记上17:45-47，大卫对贝利斯人说 你来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戈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，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腓力斯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然不可能靠我们自己胜过我们的仇敌，但是你应该有大卫那样的信心，得胜乃在乎神。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胜过世界，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胜过魔鬼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世界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必带领我们得胜。马太福音17章18节，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。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。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呢，魔鬼就知道他们的尽头就已经来到了。魔鬼在耶稣面前是恐惧战惊的。他不能够不顺服耶稣的权柄，他没有能力来抵挡耶稣基督。耶稣已经胜过魔鬼，不仅是对这一个孩子那一天来说，整体上，耶稣已经把魔鬼和魔鬼的权势给打败了。那是怎么打败的呢？就是透过十字架。希伯来书2章14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。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，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。书第3章第8节说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出来。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因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这些在罪中的人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。魔鬼在我们身上就不再有权势，他可能还会来搅扰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斥责他，用耶稣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来抵挡他，胜过他。那这些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那么他也必带领我们得胜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：“慢点，不是，不要高兴太早。我们一定能够胜过魔鬼吗？”那当年那些门徒不是也没有能够赶出那个鬼吗？没错，我们可能就会像当年那些门徒一样。常常失败，那为什么？我们跟那些门徒一样，也是人，是软弱的人。不仅是你的身体会软弱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常常会软弱。所以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耶稣说：“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‘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。’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”这里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这个信心小，有的版本也翻译成没有信心，或者叫不信。当然，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第前面一节讲的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，那个不信真的是讲的不信，那一个字跟这里说信心小了是不同的两个字。但是这个信心小了，你们的信心小了，也可以说是没有信心。那你当然你要怎么能理解呢？那当时的门徒呢？他应该不会是完全不信耶稣的，他们已经跟耶稣大概应该跟了1年半了。我们已经讲他已经认了，彼得已经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了，那个就是一个转折点，而且登山变相也是一个转折点，就是在基本上耶稣侍奉的中心，登山变相是一个高峰，但是接下来就会走向那个格格他。那时候他们已经跟耶稣大概1年多时间。他们看耶稣行神迹，听耶稣讲道，他们甚至也表示对耶稣有信心了。所以说他们不信呢， 那个不信不说，他们完全不信，应该不是的。但是他们对于耶稣呢，还有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？当然，最主要的就是后面，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还没钉十字架，没有从死里复活嘛，所以那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。虽然耶稣已经告诉他们，然后我们就看到，但是他没有经历，还没有成就，所以他们的信心还小。但是就从他们，被咱们日常生活每一天经历来看，也是一样的。那些门徒呢，其实他们曾经奉主耶稣的名赶过鬼的。在这之前，耶稣呼召他们，耶稣训练他们，训练他们完了之后，就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治病赶鬼，然后他们就很高兴了。回来以后就跟耶稣报告，因为耶稣的名连鬼也服他们了，所以他们也赶过鬼。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个孩子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，可能那个鬼更大，或者更恶。那这九个门徒也尝试去赶那个鬼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他们不能够把那个鬼从那个孩子赶出去。如果你要用我们熟悉的话，不就形容好像他们的功力还不大够？但你要知道他们的功力从哪来？他们凭什么去赶鬼？当然不能靠自己修炼。赶鬼的权柄和能力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但是你怎么能够支取这个能力和权柄呢？就是透过信心。那一次，那九个门徒，当然那三个加上那三个可能也差不多，我觉得那些门徒他们的信心小，耶稣说他们的信心小，那你自然就不能胜过那个鬼，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，我不说你完全不信，但是当你的信心遇到困难，或者你遇到一个更大的困难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信心，你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能解决，但是现在你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。你可能觉得神不能帮助你，比如这一次你就不能通过，那个时候你就信心就小了。但是针对那一件事情呢，也可以说你是不信，因为你不相信神会在那一件事情上帮助你。不是说你完全不相信神，但是呢，你不相信神会在这一件困难上面，他可以帮助你，所以也可以说你是不信，也可以说是你是小信。当然，如果耶稣说那些门徒都小信，或者门徒的信心都很小了，那我们的信心肯定更小了。那如果是门徒不能够赶出那个鬼，那我们现在基督徒，我们如何能够胜过魔鬼啊？如何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魔鬼啊？门徒不能，耶稣能。同样的，我们不能。耶稣呢？我们的信心可能比当时的门徒还大吗？是可能的，因为神并不偏待人。更何况，我们现在跟当时的门徒比呢，也有更全备的神的话语。马太福音17:22-23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”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前面当然没问题啊，这是耶稣第二次在他的门徒面前公开的告诉他，其实不止第二次，这已经第三次了，因为在登山变相之前就有一次，然后在登山变相里面，摩西跟以利亚谈话。跟耶稣谈话，他们谈话的内容其实也是这个，只不过当时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睡着了，所以没听清楚。那这是耶稣第二次直接的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在耶路撒冷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要复活。但是后面加了一句话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我当时读这个，我就不明白门徒为什么要大大的忧愁。那你说门徒为什么大大的忧愁了？那因为耶稣说他将要被人杀害，所以他们就忧愁。那这可以理解。如果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所关心的一个人，他得了病要死了，我们会忧愁。但是耶稣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啊，他们要杀害他，后面还有什么？第三日他要复活啊。那 门徒为什么信耶稣话的前半段，不信耶稣的话的后半段呢？门徒他相信耶稣会被杀害，但是他为什么不相信耶稣说的第三次他要复活呢？那这个就是忧愁或者不信的表现。忧愁只是因为他们不信的一个结果。你只相信耶稣的死，但你不相信耶稣的复活，那你当然就要忧愁。不仅是忧愁了，你就没有盼望，你就没有力量。那我们的不信或者我们的小信，就是表现在我们不相信神的话。我们的小信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半信半疑。你不能完全相信神的话，你认为合理的你就信。耶稣要被杀害，那这个很合理。他一个人，那如果罗马兵力要杀他，当然就被杀了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可信，但是你认为不大可能的，你就不信。第三次他要复活，那这个的你想一想的这个就不大可能，所以你就不信。那如果你对耶稣的话是半信半疑，或者你用你自己的头脑，或者用你自己的标准，你来过滤耶稣的话，那你当然就是不信，或者小信。你当然就会有神的话，就好像一个锚一样，那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艘船一样。那你这个船呢，一定要连在这个锚上，它才不会被风浪就是吹。我们的信心也是，你必须完全扎根在神的话语上，你才能够坚固，不致摇动，不至于随流而去。你要相信神的话。当然，现在我说了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对当时的彼得、雅各，对当时的门徒更有长处的地方。因为现在耶稣的话呢，都已经完全应验、完全成就了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4节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这个完备的救恩已经成全了，整全的福音已经传开了。我们相信耶稣的死，我们也相信耶稣的复活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因为信耶稣基督，就被神算为无罪了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神把耶稣基督的义赐给一切相信的人。而且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今生有指望，我们来生更有盼望。因为我们如何，我们的主如何，我们将来也必如何。你信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耶稣，那你必复活，你有复活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。你有复活的盼望，你就不应该惧怕死亡。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了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多少事情可以让你害怕的。但耶稣第3章2节，爱的弟兄，我们在世神的将来如何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吗？如果有，我们在今生今世，就不应该忧愁，就不应该惧怕。仇敌魔鬼可能还会搅扰我们，这个世界还会攻击我们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，会让我们遭受损失。但是我们的灵魂在耶稣基督里安然无恙，我们的身体也会蒙神保守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说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感谢神啊，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这么丰盛完备的救恩，我们真的应该感谢神。是不是我们 有这样的应许，将来神一定拯救我们，我们一定上天堂。那我们在世上什么都不用做，甚至更有甚者，甚至有人就跑飞世界，拥抱这个世界，享受这个世界，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就好像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所做的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却以为将来神会迎接我们进他的天堂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应征如午啊，是神呼召你去为他打仗的。你应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神让我们起来要征战的，要抵挡我们的仇敌。世界不幸又背面的世界与我们为敌，这个魔鬼更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要抵挡他。那你怎么抵挡？我们要祷告，愿神的旨意成就。马太福音17章21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那主耶稣的这一句话，我愿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坚固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？就你凭什么去打仗？你凭什么去抵挡仇敌？他就说要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说一遍：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？我们征战的兵器是祷告。我们需要的不是坦克导弹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学问学位，我们需要的是祷告。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说：“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看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”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属灵的，就是祷告。你不是跟人比拳头，你乃是跟神、跟人比你的膝盖。你应该常常在神面前屈膝，向神祷告，求神做事，求神使你得胜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应该起来祷告。警醒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那主耶稣的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，征战呢是要付代价的，打仗当然是有代价的，大家都明白。祷告也是要付代价。正讲进食，进食的就是祷告要付的代价。进食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进食祷告都是很陌生的，或者你从来不知道进食祷告是怎么回事，也从来没有进食祷告过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或者要祷告已经很不容易了，那进食祷告就更难了。你可以想想，你一天祷告几次呢？不要说一天了，你一周祷告几次呢？那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参加人最少的聚会。你早上要早一点起来祷告已经很不容易了，那要进食祷告可能就更难。不过你不要误会啊，进食祷告不是苦肉计。就好像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时候有人的表示抗议、抗争，就用绝食来抗争。那你不是用绝食跟神抗争？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吃饭。进食是表明你对神的信心。进食就是让你能够专心的祷告，持续的祷告。进食本身并不能够带来能力，因为能力和得胜都是出于神。但是神让我们进食祷告，神应许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就我们祷告所求的。这是神在他的话语中的应许。你有信心，你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旨意。那进食祷告也是表明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，愿神的名得荣耀。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呢，人自然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帮助，人自然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医治。更重要的，人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救恩。 那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祷告，甚至我们需要求神的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进食祷告。他说：“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当然，也不是说你祷告进食，然后他马上就出来了。因为你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，属灵不是你把它做成一个，这个它本身不是带来释放、带来医治、带来拯救的。但是你对神有信心，你对神有依靠的心，你专心求告神，你常常的求告神，神绝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神绝不会食言的。”他在他的话语中所应许我们的，一定会成就的。那对神的应许呢，就是你要有信心，抓住这个应许。那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其实常常小信，甚至有时候也不信。那你应该求神帮助你，让你胜过你的不信或者是小信。那你在这个事件上，我前面已经讲了，你有两个仇敌。不幸又悖谬的试探是与我们为敌的，魔鬼更是与我们为敌的。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。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胜过我们的仇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。我已经胜了世界，在基督里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有时候是通过神的医治、神的帮助领导我们的，就好像那一个父亲那一天带着他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，那个孩子就得到了医治。那一天，这个平安就临到了那个孩子，也临到了他的父亲。但是我更相信那一天，那一位父亲得到了一个更深的平安。他就是相信了耶稣基督，那是赦罪的平安，与神和好的平安，而且那是永远的平安。这个赦罪的平安与神和好的平安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领到。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平安。你的罪需要被神赦免，你需要与神和好。无论你现在身体健康还是有疾病，但是这是灵魂的软弱，这是灵魂的疾病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与神是为敌的。那现在神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。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？你为什么不透过耶稣基督使你与神和好，所以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你的心归向耶稣，得到那真正的平安。那当你有了信心以后，当你相信耶稣以后，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神成为你天上的父亲以后，你就可以把你一切的需要、一切的忧虑、一切的重担，透过祷告交托给神，神在他的话语中有一个应许，《腓立比书4章6到7节》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记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又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神的应许就是神答应要做的事情，他承诺的。那我们呢，就是要有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。你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他的话语中所应许的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绝不会说谎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就好像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，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应许。如今是比当时的门徒，比圣经写成的时候是更加接近末世了。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甚至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们可能就随从这个世俗，随波逐流，失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盼望。 你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一点钱财，或者失去一点健康，相对你在耶稣失去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，那是无法估量的损失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却常常面临这样的危险，所以我们要求神要保守我们的信心，你要常常操练你的信心，让你的信心由软弱变刚强。让你的信心能够成长，以至于你可以用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，你也可以用信心来抵挡你的仇敌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后一节经文，约翰一书第五章4到5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我们如果有信心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，而且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不是说你做得好，或者说不是说你很努力，你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，而是你的信心。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那你说这个信心怎么来操练呢？你怎么用信心来抵挡这个世界，来抵挡你的仇敌呢？那现在整个世界其实都是经济不好，家当也是一样的，找工作很困难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你应该有信心，你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你的需要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天父绝对不会让你饿死的。嗯，搞错地方刚刚在这里，搞错到在这，从去年找工作，到现在工作到现在，他就很担心，担心就是有一天他会被饿死。他真的，他原话就这么跟我说的，他会担心他被饿死，他担心他有欠了政府3万多块贷款不能还，而且找好像自己不能做任何工作时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不是你多大努力。不是说我不要努力啊，现在在工作中还有很多容易犯错，我也常常鼓励他要努力。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信心，你真的要相信神会供应你所需的。那还有我们的小月弟兄也是啊，他在大统华找到一份工作。不，更重要的我就是，嗯，他要求大统华给他工作，就是说我星期天不上班。你要知道，在大统华工作星期天不上班呢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去要求，居然大同还同意了，让他星期天不上班，说他可以星期天来教会。那这就是你要有信心。这个世界呢，现在就是希望你不上班，一周工作7天，一天工作4小时就最好。但是如果你愿意按照神的话做，神就说你第7天就是安息日，你应该休息，更重要，你应该来敬拜神。这些你要有信心，但是你说你有这样的信心，那我怎么可能找到工作？神怎么能够供应我所需的呢？我相信神是信实的，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工作中，你能经历神的信实。讲这个经济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你再看这个道德，道德的真是每况愈下了，甚至我都有听到说有人来移民来加拿大，以为这里好。你来了以后才发现这地方的话，哇，真的没办法待了似的，非常危险。对，大麻合法化了，你看了外面大麻店比加油站还多。那我们要抵挡，你就不应该买，美国就不买大麻。同性恋也合法化了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依然根据圣经宣告，认为同性恋就是犯罪。我们的信心就是你表现在你相信神的话，而且你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，哪怕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潮流不一样，哪怕可能暂时你被吃亏，或者你被受损失，但是你相信神的话，神绝对是信实的。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，当我们面临一个试探，要我们违背神的话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或者随从我们自己肉体私欲的时候，那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情形。 这个时候你就要求神帮助你，加添你的信心，让你不从世俗，让你不放纵自己的私欲，你能够抵挡这个试探，你能够不犯罪。那你反复的这样做，你的信心就会增长，那你就会胜过这个世界，你就会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，你也会胜过魔鬼。你常常这样抵挡他，他就会远离你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你用信心抵挡他，他就会远离你。那开头时候我讲了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啊，那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最后结局就是，当然不是他把这个山移走了，那个结局是什么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呢，居然感动了天上的神，然后这个天上的神呢，就帮助这个愚公把山给他挪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，我们没有什么品格或者是行为可以感动神，以至于神不得不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来奖赏我们。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呢，基督信仰更宝贵、更高超。他告诉你，神就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的神，神就是乐于赦免人、乐于帮助人的神。你只要对他有信心，你只要向他祷告，他就愿意帮助你。所以关键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的小信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更求神除去我们的不信，让我们都能相信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，我愿你的话能够喂养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，得到成长。神呐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，甚至在我们的信仰方面，我们常常有软弱、失败，常常有疑惑、不信，或者是小信。神呐，你的话都提醒我们。让我们不要怕，让我们只要信。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的不信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，能够刚强。不仅是为我们的益处，更是为神你自己名的缘故。让你的名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得到荣耀。求神因你名的缘故，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走义路。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胜过这个世界，让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可以胜过魔鬼，不从我们的私欲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